欢迎收听听广说，在你娘娘，我是杂科 Ten，
我是 Chris。今天我们在我们那个 Zencaster 的名字，杂科叫做 Simon， 我叫做死素。反正我们现在 每次录音都希望能够跟我们当天要讲的那个作品里面的名字有点关联，这样子
有点连接，对对对。
而且重点是，你知道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发现你也叫 Simon， 因为我也打 Simon 进来，然后我就马上跳出去换了一个名字再进来。
但我想说，你怎么那么有想法，知道说你要换一个女生的名字，也太强了吧？原来是因为你先看到我的。
而且重点是，我就是想说，我已经可能有这个预料说，你会不会也打 Simon 什么之类的。好了，我们今天要聊那个最近在 Netflix 上架，然后讨论度非常多，很多人在讨论的那个 Tinder 大片图。Tinder Swindler， 然后它是一个纪录片，然后简单来说，它的故事大纲就是有一个长得非常帅的骗子，然后在 Tinder 上面骗了三个女生，然后就是从他们身上骗了非常多的钱。你有觉得为什么就是至少在台湾啦，我觉得国外现在好像也有一些声量，但是在国外台湾的讨论度其实非常高，你有觉得为什么吗？
我觉得是，当然第一，我好像有听到有一些节目也有在提到这部片子，
对，
所以可能他的那个广泛程度开始就是被大家有点触及到，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目前大家就是认识另外一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而且你不觉得这种感情的片子就是这种新闻就是层出不穷，就是时不时都会出来一下，时不时都会出来一下。
我就几个层面来讲啦，就是第一个是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个交友软体嘛，就 Tinder 这个交友软体就很有名嘛。其实我自己真的没有用过，我也没有下载过，但我也没有实际上的操作过。我只知道有时候会听身边的朋友说，哦，他在滑嘛，就左右滑，就你好像觉得，哦，你是值得配对的，你就往哪边滑。
等一下，所以你我先问一句，所以你完全没有玩过交友软体？
你要定义什么是交友软体？我觉得脸书也是交友软体啊。
OK， 没有，我应该是说我讲的就是所谓的配对软体好了。
如果真要说的话，可能是那种30年前那个期末交友吧。那时候大家不是都会玩吗？
我不要跟你讲什么30年前，我就是要跟你讲说，例如说什么Skag Out 啊，或者什么
真的没有我真的没有，我发誓，而且我
弟呀什么这种，
然后我
都完全没有，
没有，而且我也没有下载过。
好，你不会很好奇吗？
坦白说，我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也很好奇，就是它的运作是什么？因为好像 Tinder 它就是会根据你身边就是的距离去丢一些人给你，是不是？
它会针对你的性距离，然后还有你的喜好程度，然后再来就是它有演算法，就是
不然这样，你先跟我解释一下 Tinder 的机制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一样，特别是没玩过 Tinder。
等一下，我必须要讲一下，就是因为我也就是跟我老婆交往了五六年，所以那个是五六年前的记忆。
是，
对，所以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听的，就是当然就是往右滑是 like 嘛，然后往左滑就是 dislike 嘛，然后它是有一个大数据的，就是你一直它会去计算你往右滑的人他的类型。他的外貌，他的兴趣，然后他会接下来就会开始一直推给你，是他觉得他的大数据分析出来你大概会喜欢哪些那种人，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数据库。
没有，这其实很厉害啦，应该是说其实大家现在常用的像 Facebook 或是 Google 或是什么 YouTube 或是你刚刚讲的 Tinder， 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无论是社群因为是社群软体或是搜寻引擎，但是它背后其实都有非常强大的 AI 在 support 他们的服务，所以身为使用者你在使用起来才会觉得很舒服嘛，就会觉得哦Google 知道我想要什么，或是 Facebook 知道我想要什么。当然这个是另外一题啦，因为演算法因为商业模式的原因。
但是对演算法来讲，就是 Tinder 是一个很精准客群的流量。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因为这再怎么说，就是这里面进来的人他都有情感上的需求。
没错。而且是很明确的需求。所以你真的是有跟 Tinder 上面的人就是约出来过的吗？
我没有跟 Tinder 上面的人约出来过，但是我有一阵子在以前在大陆的时候，那时候大陆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交友软件叫陌陌，陌生人的陌。
OK。
对，然后我有在陌陌上面约出来过，但是就是约吃饭。对。
因为这个是很健康的讨论啊，因为我刚刚要讲就是两个层面嘛，一个是讲 Tinder 这种交友软体，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你说的感情欺骗或是真实的金钱欺骗这件事情。那先回到 Tinder 这件事，因为我前阵子才在因为这件事在那边 讨论嘛，
去下载了、
就是、我没有下载了就身边有些人他们在 Tinder 上面是认识朋友，就像你说可能吃饭喝咖啡然后可能看场电影，然后还有人在上面找到工作机会那种、
哦、真的
就是透过一些connection 去知道一些新的工作机会啊，然后找到新的工作，然后也有，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只是有半开玩笑的说，哦 Tinder 就是现代人的104或是那种人力银行，然后可能有一些 HR 就在上在 Tinder 上面找人，因为就像你说的嘛，就是也许是我的需求是我要找帅，我要找漂亮，或者是我要找风趣幽默有知识量的对象，但这些东西其实也可以把它转换成身为一个人资，我要找适合的员工在我公司上班、对，所以我觉得 Tinder 这种交友软体，它除了交友的目的之外，其实它在现代的社会上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社交的可以得到不一样的社交结果啦。我觉得这也是有心人士会被拿来好好利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功能实在太好了。
而且我真的身边有朋友是真的因为 Tinder 认识，然后最后就是修成正果的。
欸，这个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耶，就是
对，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就是啊，你怎么会敢愿意相信上面的男生，
对对对
对对对，什么对、嗯、就 他一定是有目的的啊，或者他只是想要 K 炮啊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可是后来就身边有越来越多例子，就是哦，他们真的就是最后走上的婚礼的礼堂签字啊等等、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刚稍微有提到啦，它其实就是现代人在社群上面的一种交友的方式，所以它已经越趋向于健康了，但是一定还是会有人单纯就是所谓追求一些性欲的目的，但是一定有人就是想要追求那种长远稳定的关系。
没有啊，所以现在很多这种配对软体它开始分众了。
对
对啊、对，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什么，他也在玩这种交友软体，那我就问他说是 Tinder 吗？他说不是，我们是玩很认真的。那我就说认真的什么意思？
会做数独的那种是不是？
我心想说什么就还有分认真？他说对啊，现在都有分，就是这个软体是主要是大家是想要找长期的伴侣、然后这个软体就是只是可能例如说我只是想要约今天有人陪我去看电影，陪我去逛街，然后或者是这个软体的目的性就更明确，就是我们就是性需求。他说现在有这种分众的，我说哇，真的假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交友的目的，还是各种的领域或是知识，我觉得其实在这十年来，大家被脸书或是其他社群荼毒或是暴力的攻击之后，受众这件事情反而变成是一种趋势，就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啦、就我自己来说，我就是真的不需要这么多的资讯啊，我需要的是一个把关者或是一个筛子，让我能够很明确知道我想要获得的资讯是什么。因为你看像我们在看运动，其实我们就以 NBA 来说，我也不可能三四支球队都喜欢或是都关注，所以其实我就可能就是主要关注几支队伍的消息就可以了。所以就像你讲的这个交友，因为你看讲说有些人就是单纯想要找人看电影，就是若干年前台湾其实有出这样的服务，但是有点可惜的是
你是说 YouTube 外面的那种
不是啦，就是有认真的透过电影来做配对服务、叫做 movie 嘛、就幕迷嘛、然后他们那时候也会
MTV
不是是啦，反正就是也有台湾之前也有那个就是以电影配对为主的那种社交服务或是交友服务这样子。那我想问，就是他要怎样才算是配对成功啊？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一种是那种你在网络上发出需你在 APP 里面提出需求，
对，
就是例如说明天的几点到几点，我想要有一个人陪我去看电影，然后就会 有人报名，然后你就可以筛选。
不是，这不就是 PTT 的网体版吗？我们这种老人只能讲出 PTT 这种老东西。
你要讲 Dcard， 你不能讲 PTT， 要讲 Dcard。
可是这个很屌这个就是跟那个共享经济的意思一样啊。因为 Uber 一开始的概念不就是说，例如说我等一下下午要去，我要从某一个地方去到
哪里到哪里，然后谁可以带我？对啊，
或者是说我可以 pick up 谁这样子嘛？就后来它就变成一个计程车的轿车服务。然后 我刚好也是昨天听到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他在讲 Uber Eats 的一开始在就是 localize 的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要让大家骑机车去送餐，而是他是希望观光客在他在或者那种背包客他在旅行的时候，他可能会透过摩托车或是比较轻型的交通工具移动，例如说从哪边到哪边，他在旅游的过程中可以帮大家送餐。然后我就觉得你们这、
啊、你说赚外快的意思吗？
对嘛，就是例如说你今天是个背包客，例如说台湾背包客他可能去例如说西班牙某个城市、嗯、然后他在移动的过程中他可能就说诶，可是我可以顺便帮大家送个餐这样子，就像你说他是一个赚外快的模式。然后我觉得谁到底有这么无聊，就是这么刚好可以就是从哪边送到哪边这样子。
他也许很缺钱，他也许很缺当地货币之类的，很虚
当地货币是怎么 spy 是不是好吧，然后另外层面当然就是这个我相信是最近大家在讨论这个纪录片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啦，就是关于欺骗爱情这件事情。我自己看完这个纪录片我当然觉得哦，其实很夸张，就是怎么会有女生愿意为这样子可能认识没有多久然后非常神秘的人物然后付出这么多的金钱或是时间或是感情。但是你仔细想一下，不过无论是台湾的社会新闻或是国际的社会新闻，这种东西都是层出不穷。除了是感情欺骗之外，它里面纪录片有没有提到就是庞氏骗局这件事情。
嗯，
我觉得庞氏骗局就是这样，因为庞氏骗局的那个刑期就是它的罪其实真的是没有到很高。你看他这个纪录片里面、那
个、
这个主角 Simon Levine 嘛，
5个月而已啊。
对，他只坐了5个月牢就出来，所以他其实只要换一个名目，他就可以继续在行骗了嘛。所以现在大家不都在说、嗯、哦，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啊？然后我有看到一些外电报道，其实就是现在很多的交友软体都会特别的去针对这个人去封锁他，
嗯，不准他注册。对
对，但其实这个真的很难的、欸，因为
他就是一直在用假身份那种查。
对啊，
除非就是你的交友软体厉害到说你有 AI 人脸辨识，只要是出现这张脸然后你就不准、嗯、你就会删掉这样子。
对，我觉得这蛮有可能的、啊、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看完纪录片他最后不是就有交代了一下 Simon 那个男主角应该不是说男主角，剧中的那个男生的，
他现在不是在开线上课程吗？
对，他有说他开一些线上课程然后我有看到他那时候还有 Instagram 嘛，然后后来发现那个 Instagram 的账号也关掉了或是被删掉，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超多叫做 Simon Levine
他的假账号，
对，然后都是他的照片什么什么，所以这个其实也很难去防范、欸、就是如果他真的要在行骗的话其实也很难防范。然后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感情上面的欺骗嘛，就是我在看的过程中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哦天啊，就是你们就是身为在交友上面的一些行为过程中其实好像真的要很保护自己，或者是要更谨慎的在你知道交友的选择或是付出上面。但是我又仔细的思考一下，它其实都是有脉络的嘛，因为说你像第一个那个
就是那个、啊、最简单的、啊、就是它就是养套杀、
哦、真的你讲了一个好专业的名字。没有，因为我只是很、就是啊、我觉得很屌，就是他那时候就是第一个女生他不是借了很多钱然后去养他，然后结果他最后真的觉得很 freak out，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美国运通说我遇到这个状况，
美国运通的人马上说 OK 你不要到我们去找你，
他说 You sit tight， 然后就两个人进来，然后
那我就觉得天啊，这是什么 CIA 的剧情吗？就是你不要，
没有，我只是觉得哦，就是他们还蛮，就是至少可能不是他可能不会叫他不要还钱，但是至少他想要帮他解决问题，你知道吗？
我觉得银行都是这样子啊，不
对，
就像很多人不是会说什么，如果你欠下银行巨额，然后银行最后如果你一直还不出来，他不只是扣押你的财产之类等等，他最后就会跟你来个谈判嘛。
对，
就是那不然我们打几折，因为他
终究还是 对，
他不会要你死，因为我要你最后拿出钱来。
对啊，对啊，
所以我会想办法帮你。对对对
对，然后他就说你碰到这个是职业的嘛，就是他是那种职业的骗徒，所以我后来仔细的去思考他的这个你讲的什么养套杀这招的套路，其实真的是很缜密诶、欸。就他先博取，他先透过自己的行头或者自己的行为或者他建构出来的人设，先让你觉得他是一个财力非常雄厚的人物，然后再用很贴心的行为去勾住你的心，让你能够无条件的去付出。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转折就是在于说哦，我们要同居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同居这件事情身为被害人就会有对这个角色就会有不一样的 commitment， 就是承诺。
没有，这就是养套杀的套。
好，我们来听杂扣帮他解释一下养套杀的过程是什么。
对，你看他会先在他的那个网络上，就是他的 Tinder 的照片，他的资料里面，就是他会加了很多他很富有或者是他很就是奢华的生活。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人性，就是你知道大家很常会讲说什么啊，你就是
拜金女，
拜金，对，你会讲女生拜金。 Gold digger。 对，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拜金，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就是大家都会期望就是依附强者。
Oh，
所以 你就会去被那种东西吸引，并不是说我就是崇拜这些东西，而是那些东西就是会吸引我，可是那就是人性。
欸，你讲了一个更有趣的东西，因为我原你刚刚讲这个的时候，我本来只是想说哦，大家会想要就是你知道会被这样的人设或是他经营出来的假的人格去吸引，主要就是因为社群的关系。
对，啊，
因为我觉得
我们只想要去看美好的东西，我们只想去接近美好的东西。
对，就是或者是说以看的人以观众来说，我就只是想要看然后美女啊，或是私人飞机，或是大家旅游的一些照片，但是以发布者来说，他只会把这个东西给你看嘛，就他背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其实不会想要让你知道。所以我常常觉得这是社群演变出来的一个状况，然后我觉得这个状况至今已经有点病态了。就我之前好像有几集好像有聊到，我有点忘记，就是前阵子有个新闻，不是就是有一些国外的女性啦，她因为长时间看那些可能健身网红啊，或是那种网红，她们的身材真的很曼妙，然后身材都很好，然后后来就到最后就变得了绝食症，因为她们觉得她们只能透过一些饮食的调整去达到她们，对，然后她们可能比较没有多的时间去运动，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达到那样的身材，你是要付出非常多的时间，甚至是金钱的，因为你要从饮食上面去做调整。然后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的你知道羡慕，或者是我们刚刚一直讨论这些东西，他最后得了厌食症或是绝食症。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有一部分就已经演变到很 sick 的一个状态。然后或者是像你讲了一个更有趣，就是诶，人其实是不是都想要依附强者？我觉得这个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都是这样。
我觉得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模式先去引起你的关注，然后再来就是他邀请你来就是跟他一起去飞到哪个国家，然后去住什么样的饭店，然后坐私人飞机。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女生的第一个反应都是就是我是灰姑娘吗？我终于要就是麻雀变凤凰了。
对对对对对，
怎么会是这种人来喜欢我？这就是养套杀的养。对，他用这些方式就是先卸下女生的心防啊，然后这个在卸下心防的过程中，你就会有一种自我的贬低，就是哇，我凭什么？我真的碰到了真命天子吗？
白马王子。
哎，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会进入套的过程。套的过程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你，他就开始跟你谈感情了，他就跟你讲说，哦，对，就是你还而且他很聪明哦，你看他都不会先跟你讲说就是我想要跟你在一起，他都会先等女生讲。
呵呵，
你不觉得发生这三 对女生都是女生先讲说离开了之后，然后就说 I miss you，
对
I really miss you 这样子，然后男生才接着回说 Oh yes I miss you a lot， 才接着回就是我要让你先掉进来。
就是他是顺着女生的方式讲话，他不会主动说 I love you, I miss you, I miss your life， 就是他会先等人家先说，然后他来顺着这个方式讲，
等你掉进来嘛，我洞挖好等你跳进来嘛，
套起来，
套起来，然后套的时候就开始跟你讲说什么，哦，我希望开始我们有共度我们的生活，我真的好想要跟你在一起，我觉得你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我觉得你是一个我很好的灵魂伴侣这样子开始讲这些东西，然后说我想跟你生活。Uh-huh. 所以有两个女生不都碰到一样，是在同一个时期男生都叫他们去找房子，他们租的房子。
对对
对，在这个时候就套住你嘛，就用关系嘛，用共同生活这件事情嘛。 对啊，然后他的杀的那一招永远都一样嘛，就是 Peter 出事了。
我觉得 Peter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我觉得 Peter 真的很妙，而且重点是我还蛮讶异的是，就是他被抓的时候，他身边有两个假的形象嘛，就是保镖 Peter，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一个假的生意伙伴，然后这两个其实是一直都是出现在他的生活中的，就他们会一起出去旅游，一起坐私人飞机等等的。但是他被抓的时候，这两个人没事欸。
我没有实际是了解啊，但是我看完纪录片了解，就是他当时被抓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诈欺，而是他好像使用假护照嘛，所以他才被国际刑警抓。真实有没有因为诈欺这几名女子的金钱而被就是到判刑还是怎么样，其实可能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他身边的两个人也没有遭殃。
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想要咨询就是法律的专家，就是他到底这样子算不算诈欺。
对，我觉得你问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讲所谓的庞氏骗局这件事情，为什么刑期或都相对比较低，就是他到底有这些东西一定有一些怎么讲可以被规避的方式啊。因为就像我节目一开始说的嘛，就是庞氏骗局为什么可以一直这样 repeat 就是一直出现，就是代表他们可能被关了几个月之后，他马上出来就会用别的方式去做。因为以 Simon 这个角色来说，他其实无论是用钻石大亨二代的职业或是人设，然后或是其他的什么军火，他其实都是用一个危险的职业去包装他的人格嘛，所以他才能够你知道杀，就是可以马上的出场，就是说哦，我被我的仇家追啊，或者我被什么什么追啊什么，对，他一定会用一些这种危险的职业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超好笑，就是他不是说他是什么 LLD 的那个钻石公司的富二代，
对，
然后他不是就发了一张就是他跟他父母的合照，然后我心想说天啊，那张照片 P 到一个不行、欸、
真的超假的，就是那张照片第一次出来的时候，我说欸，这个有事吗，就是超 P 的这样子、
啊、真的超 P 的。
然后其实像其他的庞氏骗局一样嘛，因为其他庞氏骗局像各种啊，像最近这几年最红的就是用虚拟货币去骗你嘛。
哈，什么意思？
庞氏骗局其实就是老鼠会就是永远是上线下线嘛，大家就是熟知的这几个关键字。但是它资金盘就是说上线跟你说你要缴这个会费，例如说缴一万块美金好了，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这个一万块美金下个月就会有 300% 的 reward 这样子。那想说看怎么可能，但他一定就会用一些产品去包装这件事情。但虚拟货币就会变得，以这几年来说，虚拟货币就会变成是一个很好说服或是欺骗的模式。他就跟你说你投入一个一万块美金，我可能明年就会给你比如说30万美金的回报这样子，但这是不可能的嘛。那当然他中间一定要给你一些你知道奖品或是那种东西，你才会继续想要 digging， 你才会继续想要被骗下去，
再投入嘛。对
对，所以就变成说，例如说，好，我 Chris 骗跟扎克说，你给我一万块美金，然后我明年可以给你30万，那你中间可能就会觉得说，哦，我就先放你这边嘛，但是我中间可能就会先，扎克，我们最近就是投资这个虚拟货币，已经先赚了2万块美金，然后我就给你2万块，然后你就会觉得，哦，天哪，这么快就可以100%的有这个投资回报率，但你可能就会再投入更多，但是这个2万块美金是我从别人的1万块美金拿过来给你的，你懂吗？所以这个资金盘的概念就是，例如说，它有三十个萝卜坑，但是你其实是有300个萝卜，你是不可能把它填完的。所以等于是说，某一各种的老鼠会是这种资金盘，只要所有的人都跟这个所谓的最上限说我要 cash out 我的东西的时候，它就会爆炸了。就是他绝对拿不出这些钱来嘛，所以其实以 Simon 这个例子来说，他只是透过三个，应该说以纪录片来说只揭露了三个人啦。因为其实我在看的过程中，我也想说，他也只就是以那个 Sicily 第一个女生嘛，她不是说她总共借了她大概75万美金吗？还是英镑？
他们讲好像是美金。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就算是这些钱，也不太能够支援他那个 Simon 挥霍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还是有其他的人，或是更雄厚的金主在支持他做这些诈骗，只是可能没有被爆出来。
他一定是同一时期都有好几个女生啊，我就是用 A 养 B， 然后再用 B 养 C， 再用 C 养 D， 就是一个，它是一个闭环。
他是啊，但是我其实回到纪录片本身来说啦，就是我原本有点期待，就是他最后的爆点会是抓，就是找到一个你知道超级富有的那种富婆，然后就是说哦，其实我从哪一年就开始在支持他做这些事情啊，你知道，就总有一个开始嘛。哎、欸，你看要再去个去这种全世界飞来飞去，然后坐那种 private jet， 然后又这种戴名表，虽然可能后都是假的什么的，但是你要过这种生活，你不可能靠这三个，就是这个女生去支持你做所有的事情、欸。但是后来是没有被揭露啦、嗯、但是就像你说，他一定是还有更多的人去做到这些事情，所以他如果是以庞氏骗局或是老鼠会的方式去看这个人，他就是一个超级上线嘛。对啊，就是一个超级上线啊，他就是拿下线的权去养鸡蛋，
他就是不是不是，他是钻石级会员、
哦、不是，他是蓝钻经理的那一种等级，
他是蓝钻经理
或是红钻那种，就是超高级的，所以他所以你看啊，像那种就是那种庞氏骗局，他也都是用那种名车豪宅出国的那种形象去吸引你进来嘛。然后前阵子、嗯、啊，这可能有点敏感，但是我稍微提一下，前阵子不是在大家在讲那个东森购物有一些这种弊端嘛，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在分析这件事情，因为他其实是真的可以他是透过疫情时代的一个破，也不能说破口啊，就疫情时代你可以在线上当自己的电商的商家，
对，
然后你可以经营东森的产品嘛，然后你可以去抽里面的一些 rebate 这样子，
对啊，
就是 bonus。
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一点点争议嘛，因为他其实就是也是有一些知名的人物啊艺人啊，就是跟着为这个东西做背书，可是确实也有人就是去做了实测去踢爆这件事情。
对，但是我觉得像东森他比较至少比较好的东西，他是真的有东西在卖啊，就是你是真的可以透过一些商家，因为它其实是有两种模式嘛，一个就是你认真的开电商当商家然后赚利润，然后另外就是你要投入好像也是几万块这样子，你就可以，就是另外一个模式它就是真的有点像资金盘的模式了，就是你一定要先投入多少这样子，但是你就会后来发现那时候在抓不是抓，就是在某些社群你看到某些人在想要找东森的下线的时候，他其实都是用另外一个模式在跟你说，他都不是用电商的模式在跟你讨论、嗯、当然这个就是有很多啦，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啦、嗯、就像有一些那种基金经理人也是用这种方式嘛，就是尤其讲那个那个大卖空的那个时期讲的东西啊、嗯、他那个不就是也是算是一个庞氏骗局嘛，就是他就是包来包去包来包去，我一给你看一个大方案，然后这个方案里面就是有股票有基金有不动产，所以看起来其实上好像是说就算有一个倒了，另外一个也可以撑得住这个东西，
对，
这样子去催眠你，
对，
可是殊不知其实是一个倒的时候后面会跟着接着倒，
对，因为其实你讲大麦空，对，它就是一个更可怕的骗局，它就是用，因为怎么讲，因为其实简单来说08年次贷风暴的主要垮台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雷曼兄弟那一种公司付不出钱，
并不是，对，其实是因为是一般的民众付不出房贷的，所以导致银行收不到钱，
对对对对，
银行手上都是房子，然后他没有钱，
应该是说最后 breakdown 的不是说银行收不到钱或是雷曼兄弟没有钱，是他们的保险公司都付不出钱，因为其实像那种雷曼兄弟那种公司，他一定会投巨额的保险在做这个次贷的投资上面嘛。嗯啊，反正详情你们大家可以去看大麦空啦，因为我觉得大麦空这已经讲得非常好了。但是次贷风暴简单来说，它最后爆炸并不是雷曼兄弟他们收不到钱或是他们的财务危机，而是他们要拿到的那些保险费都拿不出来了，所以就一起爆炸。但原因就像展侯你刚刚说的，他是透过不停的包装把很烂的那个贷款的品质包到哪个地方，然后再把它包，就是重新包装擦脂抹粉，然后再卖给下一个人，
就是让你感觉好像就是避险做得很好，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但殊不知不是，就是一个萝卜、
欸、但是你刚刚讲那个基金经理人，我就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欸、就是什么宝达还是什么，他最近网络上都会打很电视广告都会打很大，那种我就有点不太知道，是不是就像你刚
刚讲的那种，我知道的大概就像这个，就是像这样子一样，就是他会包很多的方案给你、
okay. 然后但是那个 package 里面都是很烂的那些产品，
也不一定会很烂，但是他就是，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蛮有良心的，应该说大部分都蛮有良心的，就是他还是会让你看起来是赚钱的，只是那个赚钱的方式可能跟他讲的不一样。Okay. 你最终只会觉得说 ，OK， 好，至少我的账面上看起来是有在慢慢累积的。
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些东西，它都是有产品的啦。我刚刚只是想要说，其实有些那种老鼠会，它是连产品都没有的。
嗯，
你懂吗？就是例如说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说，哦，你那种直销啊是不是就是老鼠会， OK， 某部分程度某部分你要去讲的话其实真的是嘛，因为什么安利啊什么，你有听过安利吗或者是什么 New Skin 那种他们其实都还是有产品可以卖给你，就是你至少还是可以使用到，但有些他是完全没有，他只是跟你说我们要投资东南亚某个饭店，然后他还会带你去东南亚然后看那个地，然后那个地30年来都是荒地，就是永远都不会盖饭店这样子。欸，你知道像直销一开始的就是为什么会有直销这个 model？
扯到直销上面去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 很好奇，就是直销这件事情啊，我从来没有做过，但是我只想要了解它的，你知道来由到底什么。其实直销一开始是因为在美国那一种幅员辽阔的地方，它大概是可能1950年代的时候，我实际年代是不 anyway 不是最近这几个 decade， 就是以前，因为你知道美国真的很大，美国是你把某个人丢在一个地方他可能就是会在那边
没有啦，讲一个简单一点，就是直销就是现在的虚拟货币吧。
OK， 你这样讲也是完全没有错。
现在的虚拟货币 NFT 不就是直销吗？就是去中心化吗？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的直销就是因为我可能住在
那时候有很多的商品，然后住在你可能住在一个就是很比较荒郊野外的地方，
对，
但是你可以透过一个直接跟厂商订购的方式去做这样的，
对，
然后因为美国又是他们都是一个社区一个社区一个小镇一个小镇制的，所以对我这个经销商来讲，不是，就是我这个产品的原本的这个卖家来讲，我如果有办法直接把东西带到那个城镇的话，我就会希望那个城镇的第一个跟我买的客人帮我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yep. 所以就会变成说整个城镇就会有一个直销厅在那里。
对，而且你讲你看你讲虚拟货币，你讲 NFT， 它就是它的主要的概念就是你说的去中心化嘛，但是你看像这去年我自己也在看这个 NFT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发现 No， 它根本就没有去中心化啊！你在任何一个平台上传一个你想要卖的 NFT， 它都要抽你 fee， 你要上架的 fee 也要 gas fee， 你要更改你什么也要收钱，你什么都要收钱，看你什么东西要收钱，然后你卖一个东西也要收钱，我就觉得
没有吧？我觉得那个是去中心化，就是它不会被政府控制汇率的问题啊，所以它的那个汇率波动才会这么惊人啊！一下可以到月球，然后一下又可以掉到谷底，就是可以两天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对啊，
是啦，对啦，
所以我一直我不知道，我个人都会一直觉得那个虚拟货币都是一个骗局啊。
我
当我不懂没有关系，
没关系，因为你讲说骗局这个东西，我好像前阵子看到一个外电在讲这件事情，因为 NFT 这一年来真的太红了。然后就有人开始在认真的讨论 NFT 这件事情到底是三小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就觉得哦，就像你讲一样 OK， 这全部都是一个 scump， 就是一个诈骗这样子。但我觉得回到这个纪录片啊，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大家一直在讨论，就是被害人跟那个加害人的一个关系，就是就像纪录片里面人讲的，就是当女生想要把这件事情公开的时候，她自己也会担心她除了这件事会被她自己的脸会被曝光之外，她会不会被舆论攻击嘛，因为一定会有人觉得哦，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就是拜金女啊，你是 gold digger 啊，你就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才会被骗啊什么的。但是当然有一定也会有另外一派的想法，就是诶，你怎么可以检讨被害人呢，就是这样子，你一定要去好好思考说我们要怎么在这个社会制度上降低有 Simon 这种咖出现嘛，就是这种渣男或者这种诈骗。其实我也觉得他也不是渣男，他就是一个专业的骗子，因为我觉得渣男是那种就是平凡人，但是他可能脚踏很多条船啊，或是对另外一半很不友善，或是说你要说渣女其实也是嘛。但你自己的感受上面，你觉得哪一个，就是我先讲我自己好了，不要把问题丢给你，就是我其实我在看我对
小，
我觉得因为这题
你到底要问还是不要问？
没有，你知道，因为这题比较敏感，所以我觉得我先讲我的想法，因为我想要说的是，我必须很坦诚说，在我看的这部纪录片的过程里，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前面在讲说啊，我可能是灰姑娘的一个心态，就是你碰到这种东西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思考说，我真的有这么幸运吗？就是我觉得人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都会要有一些防卫的机制啊。你懂我意思？
可是我不觉得是这件事情欸，我觉得当然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容易被攻破的，因为人总是在情感的这部分永远都是最脆弱的。
对，所以我们刚刚先讲了攻破的招式嘛，就像你解释的养套杀这个招式，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还是要来讨论一下，even是我们都知道有可能它会是一个骗局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当然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当对方开始跟你要钱的时候，当你开始要有一种很奇怪的付出的时候，因为我后来看了一个就是报道，就是在解释说，就是这几年来尤其是台湾，就是被这种情感诈骗的这个东西的损失啊，其实情感诈骗比什么电话诈骗那些东西来的被害者的人数多非常多，光是2021年的上半年，就是总共被骗了大概9亿多的台币，然后这个9亿的台币是几乎是2020年全年被诈骗的金额总额，
好可怕哦。
嗯，然后而且他就说，其实大部分我们都会印象说，就是会被情感诈骗的，也许可能是那种在外貌上没有那么突出，或是他可能真的是就是就是有点卤舌的，或者是没有什么成就的人。可是反倒去调查这些被害者的时候，才发现其实很多人都是社会的精英分子。
哦，对，你讲的没错。
对，就是他们大部分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就是谈感情。
对。
他们也许可能只会在他们的专业里面，但是跟人际上面的交流这件事情，也许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通常会是这种人，他们会不知道到底哪一种种互动是真的是假的。
因为像你讲这种人，其实他就是有一些那种社交障碍嘛，或者是所谓的社交感情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是就像你说，他在他专业领域非常厉害，但是他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但在这个情况下，他可能就只能透过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些社群平台去找到自己的交友的一些，你知道，就只能透过这些方式解决自己的交友状况。但是在这种交友平台上面，就会暗藏各种玄机或是危险度。你那时候玩 Tinder 的时候会有这种顾虑？
我那时候玩 Tinder 的时候怎样？
会有这种顾虑吗？
对，因为我老实说，我超级不会在上面聊天的，所以我后来才玩一下下，我就没有玩，就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接下去。
哦，
对，
因为你看像这个纪录片在讲女生被害嘛，但是你也其实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男生也会被骗啊，就是仙人跳嘛这样子。
哦，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玩的时候，听的上面都有很多那种就是假账号，他其实是要你加他 LINE， 然后可是其实他是在贩卖一种性服务，
哦，外送茶，
对，外送茶之类的。然后那时候还有很多那种就是你加他了，然后他会跟你说他跟你约在哪里，然后你到那边之后，然后他叫你买点数啊，然后你给他那个就是点数的号码，
真的假的吗？我真的好逊哦，我真的从来没有涉猎过这一块。
然后他就会说怎么，我请我朋友打电话给你，他跟你确认一下你的身份，然后结果打电话过来是一个大叔，就觉得干你娘，那大叔一定就是那个女的，根本就是那个大叔吧。
好了，我觉得，其实我看完这个纪录片，我没有觉得真心的被震惊到啦，因为就像我们整个节目这一集都在讲说，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在无论是台湾还是世界上在发生，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我们能够做好的，就是真的要好好的把关自己的这些交友状况。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看完这部片，我没有很有惊喜耶。
对，
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参差不穷，那我觉得所以我看到他们被骗，然后甚至到最后就是有一个女的是她 他等于算报复嘛，他害了那个男生嘛。
啊，对，
就是、
对对对。
对啊，可是这
那边才有一点小小小 twist， 就是有点小高潮啦，就是让观众有一种被满足到的心态这样子。
对对对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边的时候，我有一种啊，就这样子，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好不，就是这个过程很没有跟上最新潮流。现在的我知道已经玩到更夸张的是，我不知道台湾到底是有没有到这样，但是大陆已经到这种地步，就是他们有很多所谓的养号、
嗯哼，
就是例如说假设我是一个男生，然后我会去收集很多很多的假账号，
对、
嗯、我可能跟人家买，然后我只要去淘宝上面去买自动聊天的程式、
嗯、
然后 我这些手机跟这些号，我就可以用这些程式开始自动跟所有配对到的男生开始聊天开始玩，
好猛哦。
然后对，然后等到最后就是这些男生他们就会例如说他是有钱的，我就会跟你说，那我想要见你，我花多少钱，然后你来我的城市找我，然后他就会拿那样子的、嗯、他收到的钱，然后抽多少的百分之几的出来去找，例如说可能那种传播妹酒店妹，然后去跟他见面，他就是赚这种抽成。
这是一个很 solid 的 business model。
对对对对对，而且他们那个，他们还有讲说那个还有一个价格，18到25岁的那个账号是最值钱的，然后其次更值钱的是35到39。
他们还有数据分析，
他们还有数据分析，真的超好笑，
很棒哎、欸。好啦，我觉得最后讲一下这作品啦，因为刚刚早上有提到，就是他说你你看完之后觉得诶怎么就这样，其实我大概的感受。然后、嗯、我如果你听众有长时间在看 Netflix 上面一些这类的作品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类型。然后我觉得这种类型对于观众来说可能是真的是收视还蛮好的，所以他们才会一起做嘛。然后我自己后来发现像 Tender 这个纪录片，他的导演是叫做 Felicity Morris， 然后他之前有监制过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纪录片，诶我们是不是聊过啊，别惹喵皇。我知道为什么我有印象，因为我们的 podcast 开播的前几集我们在访那个阿基导演的时候他有提到
啊、哦，对对对，他就说他喜欢那个别人喵王，对
对，然后我后来就去看了这个纪录片，非常的好看，非常推荐大家，就是听众可以去看。他就是、嗯、我一开始以为只是讲一个虐猫的事件，但是后来其实完全不是。我看了觉得哇，那个是这个，他虽然是纪录片，但他整个剧情的那个剪接或者他的铺陈都跟剧情片一样，非常戏剧化。
嗯、
然后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别惹喵皇肉搜网际杀手》，你搜寻《别惹喵皇》应该就可以看到了。
嗯、
然后所以我觉得像我觉得对 Netflix 来说，它应该是对这样的题材非常的怎么讲驾轻就熟了。我觉得它有很多的数据可以 support 它，知道什么样的题材，这类的题材该怎么去剪接大家会喜欢。因为像我昨天我们发了一个新闻，是一部片叫做《恶的序章》，去年金马影展有播，然后他其实就是改编了一个1996年的恐怖攻击事件，然后就觉得诶像这种题材 Netflix 应该会有吧，结果居然没有、
嗯嗯、
然后所以我就这是 Netflix 拍这样的类型片已经让我直觉到我应该可以从上面找到一些这种纪录片。
如果要讲到 Netflix 上面的纪录片的话，我还会想要推就是18年在 Sundance 日舞影展上面有一个最佳纪录片，在 Netflix 上面也有找到，叫做《异狂国度》。对，他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邪教的纪录电影，
欸超想看，叫什么，而且居然是日舞的异狂国度，
异狂国度，
我看一下英文叫什么， Wild Wild Country，
Wild Wild Country， 对、
欸、
他就是在讲就是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然后印度有一个类似像那种先知，然后他就是会营造一种就是很乌托邦的世界，
嗯哼，
对。然后后来这个宗教在印度可能有一点点受到就是被攻击，所以后来那个教宗就讲说，那我们就是 要去美国，他们想要去美国就是拓展他们的那个他们的群众他们的宗教的势力，然后他们超猛的、
Jesus.
对，他们就是后来就是跑到一个他们找到一个小镇，然后那个小镇的人数大概只有20几个人，然后所有的教徒就进驻那个小镇，然后就开始自己造镇、uh-huh. 然后就会发现就是那个小镇的人跟这个教徒他们开始有一种战争，就是谁才是这个小镇的主人。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面面的他也一边在讨论就是这个宗教他很可怕的一面，他们为什么就是真的是心甘情愿的把自己的所有的财富都交给这个教宗，所以这个教宗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都是坐劳斯莱斯，就是他用好做好的。然后我觉得他更厉害的是他一直保持他的一个神秘度，所以所有教徒跟这个小镇能够就是处理事情的人其实是他的一个印度的秘书，他一直把那个印度的秘书当作他跟所有的教徒们中间的一个缓冲点。很有趣的是这部片的纪录片其实他主讲的就是那个秘书
哦、oh, 以他的角度开始这样子，是不是？
对，以他的角度开始，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教徒啦，可是我觉得那个秘书是最关键的人物，就是他是怎么样跟着所有教徒去侍奉这个人，怎么去相信这个人，可是最后当然也是因为他的叛变让这个宗教就是瓦解掉。
我觉得这个我刚刚想要说就是这个主题完完全全可以讲一集啦，因为美国这种不能说美国啊，就是人类历史上有很多这种邪教的事件，然后这个东西其实这几年在很多的 YouTuber 他会特别拿来讲，然后我也蛮喜欢看的、嗯、然后其实像之前有很多的美国电影好莱坞电影其实也有透过这样的主题去拍摄一些恐怖片，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但我要特别讲一个就是琼斯镇事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琼斯镇
事件。其实我也是这一两年才知道，而且它其实非常夸张，它跟你讲的那个的过程这个琼斯镇事件的过程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故事超像，就是一样是一个邪教，然后邪教
集体自杀，好可怕哦。
他就是邪教教主叫 Jim Jones， 然后他就是在一个镇里面有913人集体自杀，超级可怕的、嗯、有的时候听到觉得哇哦，就是邪教可以达到这种地步。然后如果最近的话你可以看那个嘛，就昆汀那个从前有个好莱坞，从前有好莱坞里面不是有刻画了那个 Charlie Manson 嘛，就是他要稍微重现一下曼森家族嘛。然后其实曼森家族也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琼斯镇或是异狂国度很像啊，就是曼森他就是找了一个那种以前废有点像半废弃那种西部电影的片场当做他们的主城，就是他们的聚集地、嗯、对啊，他们也是在里面有很多女生啊，然后可能就是做一些你知道一些非法事情，无论是吸毒还是集体的你知道 gangbang 那种你能想象邪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也发现邪教他们的经营模式也都蛮像的、嗯、你看你刚刚讲那个异狂国度那个主理人、嗯、他什么出入都开劳斯莱斯，台湾也有类似 的人物也是这样子啊，那时候也有上新闻啊，就有一些争议、嗯、对啊。但回到这个纪录片啦，我觉得这个纪录片其实多多少少反映出了这个我们刚刚有稍微讨论到的社交的一些问题，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大家交友还是真的要非常小心啦，希望大家都能在 Tinder 上面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或是找到好的工作。
喜欢我们节目的听众，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五星好评，然后有任何的留言跟意见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在 Facebook 搜寻 Hivesphere 狂热球电影资讯，或者听狂热球在呢喃喃留言告诉我们哟。
我们现在不要聊和平使者 Must check
Peacemaker， 我以为我喜欢冰淇淋，拜拜。
看这个 ending 超棒。
我现在我有冰淇淋，我很喜欢冰淇淋，但是速度与激情就比冰淇淋速度与激情就我最喜欢。